我在运动。
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4年的2月28号，星期三。在228假期的今天呢，志平要跟您介绍一部最近备受瞩目的台剧《伤魂》。同时呢，我们有一位金钟奖影帝要光临早安台湾。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封面人物。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今天早安台湾的录音室里面可以说是蓬荜生辉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请到了一位超级演员来到节目当中。对志平来说他也许是学长，但是对各位听众来说，他是拿下金钟奖影帝头衔的这一位演艺人员来到我的节目当中了。来，志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每个月我们都会请资深的影评人弥勒熊来到节目中为大家介绍台湾的影视作品。熊哥早安。
志平兄早。再陪熊早。
早。我们邀请
前辈了，前辈，
我们邀请到的
国宝级的
林再陪。
好的，
学长，
学长，学长，这个蓬荜生辉。
弥勒熊早，还有早安
台湾，
台湾早安台湾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全世界的。全世界，
谢谢学长啊，来到节目当中。学长，我想我们的出发点很简单的，就是我们最近有看到一部非常棒的影视作品，叫做《伤魂》。那您在这当中啊有演出，所以呢，我可不可以也先请教学长，就是您在这个戏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伤魂》基本上它就是讲，它以台泥为背景吧，讲国民党当年刚到台湾的时候要。在各种大的建设嘛，那需要水泥嘛，说他们就联络了南北各大家族啊，地方的士绅啊，望族啊，就希望他们来协助政府，有钱出钱，有地出地，然后出钱出地的，然后设立水泥厂，然后就把股票给他们。
嗯，
当时我觉得就是也不是都愿意配合嘛，因为不了解嘛，所以也经过了一番周折。那今天来讲，这些大家族，台泥的股票在手上多发呀，谁也没想到今天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扮演的这个五爷是，
我就基本上他就是讲板桥林家。
哦，是板桥林家。哦、
板桥林家大概是。他不讲全台湾嘛，他讲北部北台湾的一个首富嘛，
嗯，
但基本上他大概声望是扩及全台湾，
嗯，
所以我倒没有原型，他这个角色没有原型，也不叫本名啊，
对，都改编过，
改编过，嗯，然后就因为没有原型的压力，所以就比较好发挥，然后就跟导演可以很没有任何拘束的去构思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可以问前辈，就是说像以你这样子程度的演员，老演员来讲，你接了这个新的这个戏的话，你会做什么样的功课吗？
我平常做功课的时候就是看电视，我看各种不同的戏剧啊，我是演戏是从各种不同的戏剧当中去揣摩对方演戏的方式，然后我认为什么东西是适合我自己的，我就经常我不拍戏的时候我就在家里看电视，什么电视我都看，所以你说我是科班吗？我事实上我也是文化毕业的，但是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一套，就是对戏剧的一个角色的拿捏，怎么去塑造，怎么去揣摩也非常非常重要，我很喜欢观察嘛，所以你说五爷这个角色就很好去发挥，因为他那么样的有地位，然后又可以 当年台国民政府就是希望他出来做官，他也不做，
不愿意，
他躲到越南去好几年，所以他就在讲说，国民政府要我当官，我都为了不要了，我就躲到越南去，结果躲不掉，就大家闪了国民党，闪国民政府，就是碰到你不会有好事情，最后就是一定要被你吸血的意思了。怎么样要把被你弄一点刮一点肉弄一点骨头走，所以你说我设计这个角色他就是非常非常看透了这一切的这样的人，所以一定是很厉害。就是在台泥的部分还有跟林登他私人的部分都多少都会有一些戏，然后这个戏主要是讲林登嘛。
徐长我想请教您啊，就是我现在听您说话口音啊，这个国语非常的标准，但是您在这戏里头都是用闽南语来表现，是吧？
这个戏本来是讲国语的，
本来是讲国语的。那您那这个，
因为我跟导演去研究，我说需不需要研究一下？我说这样的角色，这么传统的一个本省的一个角色，是不是应该？他大陆也去过，越南也去过，他又本身学历也很好，我是不是应该台语就台语，该国语的时候国语？
哦，
他们制作单位重新又再审视了一遍，再商量了，就是说 OK， 他们还是觉得应该这样的，所以后来好几个角色都是这样的，国语台语都砸在一起了。
台语讲的那么棒，这样子，
这样子的转换。对演员来讲其实应该是个挑战，但是您做的好极了。
你说语言吗？
对，
演
员
以前是不会讲的，以前我们 是老三台是国语的嘛。我本身又是浙江人，我是浙江宁波人，大概就是有一点学习模仿的天分嘛，因为我是双鱼座的嘛。还有一个就是我学闽南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很多外省人学闽南语因为是为了要用，为了要在八点档里面说闽南语，所以他就这样去学，学了差不多够用就够了。那我学闽南语，我的语言指导其实跟我说一句话，我觉得自己要很重听的，很警惕的，就是啊，你这个不止台湾听啊，你这明示一波，整个中国大陆沿海全部听得见。所以你闽南语你要学好，你有心要学你就要学好，因为你讲的还可以，我听你的口音还可以，所以我基于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就自己就内心的规矩就是我学每一个字的音要发到完全正确，我才愿意讲，我才愿意录影的时候说出来，不正确我就不讲。我一直问啊，你知道问闽南语很痛苦的，摄影棚里面那么多摄影大哥，道具场务各都天南地北的，南腔北调都有，每个人都说我这样讲才对，闽南语大家都是各执一词嘛，所以到最后我都不听啊，变成南腔北调我通通都有。我后来我也了解没有所谓的对错，就是枪的问题。
火上蓝要蓝起啊。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林在培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弥勒熊两个人一块要来访问志平的学长啊。我讲是学长是因为从前啊，我们在虽然是不同的这个时间，但是呢其实原来这个中国文化大学在之前是五专部的时候，学长就在那边念书，而且是学的也是京戏，学老生，
我唱老生的。对 对, 对，
这时候还记得吧？
你说
还记得老生的唱腔
吗？老生多多少少记得一点，大部分都还给老师，因为
后来比较少用。
确实蛮有兴趣的，但是当然还没有市场嘛。
可是好好奇，
在台湾没有京剧的市场嘛，在大陆还有。对对，
我小时候我记得我曾经看过您跟这个夫人两位这个歌唱比赛的这个画面。
哦哦，是是
是，所以您是歌手出道。
哎，这么讲我干的行业多了。
什么样的机会让您从歌手然后又转换到演员这个不同的行当里面？
其实我就是从小来讲啊，我简单的讲一下，就我就十岁就开始演儿童电视剧了，哦，教育电视台。然后我到了初中呢，我就跟着同学一起去打武行，电影需要武行。
哇哦。
然后我就打武行，小武行、中武行，干大武行，每天打去拍个片，每天可以拿几千块钱，很赚钱。然后那个时候，以前华视还有个 杨平安，我的同学，方琦的，我们俩很好，他就我们俩都干武行，然后之后就要进文化，进文化我就因为父母亲也一直讲说你这样子不是正干呢、啊，我父亲军人嘛，他说你能不能有个学历？他无论如何外省人的观念或者是老人家的观念，嗯、怎么样要有个学历？
那、
你武专你也没关系，你就文化嘛，文化是算大学嘛，你武专出来也人家讲的文化毕业嘛，我想说好啊，我为了家里面我就放弃了武行，就去读文化了。读文化读了一两年之后，就回去看他们的时候，那个我们的大武行的前辈就说：“你看，人家小杨都当男主角了，你回去念什么书啊？”后来杨平安
被笑，
从武行开始转成男主角，因为武侠片很盛行，所以你就问我曾经干过什么，我就从这样干起来的。然后，可是我在文化念到二三年级的时候，又因缘际会呢，就进入了永生电影公司。啊，那个时候因为张永祥在永生也是当编剧当导演，又拍了很多电影的合作，我也主演了好几部电影。这你看我中间干多少事情，然后文化毕业以后就刚好看到台视就歌唱比赛，我就报名了。那个时候就是新人奖的歌唱比赛，报名了，就是那个时候是民国六十七年，去唱歌唱比赛，就初赛、复赛、决赛，然后就唱，最后就唱冠军。我也那时候就是初生之犊吧，我什么也不怕，反正我也没有任何人事背景，什么也不认识，我就是喜欢唱，问题就进台视了。那个时候
很难呢、欸，
很难，
很难，
台视电视台跟你签演艺人员的基本合约，这多么、
啊、
你看这个
像铁饭碗一样，
上了天堂一样。
对对对，
可是。进去之后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很严格，
不是严格，是那个环境之复杂，
很苛刻吗？还是怎么样？
不是苛刻，就是环境是非常非常复杂残酷的一个环境。
嗯，
就像我是一个歌唱比赛的冠军，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什么李丽华啦，杨贵妹啦，这些都是我们同期的。李丽华不是那个老李丽华，
我知道，
后来那个年轻的李丽华，
倪敏然。
哎，对对，你演他的妻子，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签约进去以后，就发现什么呢？我就直接讲重点好了。第一个，我不认识唱片公司，我也不认识制作人，我也不认识广告商，我身上没有带秒数，我不认识广告客户，我就没有独唱的机会。你想到签了演艺人员就到了电视台里面，连独唱的，我进去大概半年多以后才有一次独唱的机会。那时候就参加翠笛银针，啊，好兴奋啊、那个、
外景的歌唱比赛，
外景
歌唱节目，
歌唱节目呢、是黄国志，崔台金主持，黄国志导播
是
黄国志导，特别用心，他说再陪独唱了吧，我说谢导，我可以独唱。他这首歌，因为我们外景就是事先录好了嘛，必须对嘴，因为现场不可能有乐队嘛。
对对对，
就是以前那个年代就是这样，配的歌你就对着嘴，就是外景啊。他的罗星花园两边是花园，中间是一很宽的走道，那摄影机在前面，我就面对摄影机。他说你唱这首歌，你就慢慢退，一面退一面唱。我当场就傻了，怎么让我倒着唱呢？我怎么样才能够退着唱歌呢？我从来没学过什么叫退着唱，我一步一步往后退，我怎么唱啊？我退的我要干嘛？我心里完全没有概念。
我说那个目的是什么？
他的意境是说，你面对摄影机，当然不是紧贴的啊，一段距离，然后你慢慢退，慢慢退，镜头他来分，他也可以入命入帽，他也可以抓特写，他可以干嘛？因为这我们就没有经验嘛，如果我现在有经验，或者一般
就知道要干嘛了，
如果是换崔台金他就非常了解嘛。
对对对，
那么多花你可以自己做戏嘛，懂不懂、或者是你蹲下来小花，或者是看远，你往前再走两步也无所谓，转个身你慢慢就是你的大致的方向是要往后退的，慢慢
中间可以干嘛干嘛，
中间干嘛都可以，但我哪懂啊？我这什么，因为独唱的机会都没有，我怎么知道设计这些东西啊？
后来
我就不知道怎么样的就把它唱完了，所有的我看工作人员一个都无精打采，
不过这样就有经验啦、啊，这样你下次
这还是完全没有经验。
没有，我是说
我唱完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就这样子下去以后，就是没有独唱的机会。哦，然后就还好，那个时候就是呀，我们要电视台要规定每个综艺节目要有三分之一的进化歌曲。
对。
啊，3%就是10首歌，你要3首进化歌。那时候我们一大票年轻的，就是亚洲业余歌唱大赛、新人奖，还有各种比赛进去的这一伙年轻人，啊，什么李幼霖啊、胡军、胡明啊，这可能观众朋友都不知道。
嗯、胡锦的弟弟，
胡锦的弟弟嘛，我们很多人，大概有总共加起来有将近，大概7、8个男的，7、8个女的。
嗯嗯嗯。
然后我们就可分成不同的组。有2男2女，有4男4女，都可以，就去上各个节目的进化歌。
哦，
啊，这个红牌歌星不愿意唱进化歌，他们不屑唱进化歌，就由我们来包办，所以就养活了我们这批小鬼。所有的综艺节目都上片了，因为东东需要进化歌。
嗯，
每天我就骑个摩托车，我一套黑色的西装、白衬衫就放在我的大腿上，我就摩托车到电视台，就专门去唱进化歌。
哦，
那也稍微可以过日子啊，对吧？电视台多少他的
辛苦啊，
基本的钱也还可以嘛。
是，
可是。也还是不行，不知道我在干嘛，我这样生活没有目的啊。
嗯嗯，
最后我自己就是像您刚刚讲，我怎么转戏剧的，我就是看到戏剧导播，但是电视台已经熟了嘛，大家每天在混在一起，我就去找戏剧导播，我说导播，我说我想演戏可不可以。
嗯，
都说好啊好啊，你演戏啊，就跟助理说，哎，那个发通告给再培啊，叫他来演戏。当然一开始我就是又回到那个2、3句话的演员，因为我在永生都演过，都签过基本演员，当过男主角了。那么年轻在永生，
是
念文化2、3年级，那个才就17、8岁嘛。
嗯，年轻，嗯，
17、8岁都懂什么演戏啊？
嗯，
那个尤其是电影，就是都是听导演的，还好。这电视就不一样了。
嗯，
电视导演拍完戏就出去了，就离开摄影棚了。你演员怎么演是你自己去，所以我们电视演员尤其是长寿剧，我们的空间非常非常大，我们这个角色台词要怎么讲，我甚至于可以改，我甚至于可以改我的戏，我怎样觉得才舒服，我全部自己做主。
嗯，
因为长寿剧太多东西要排了，导演不可能每一个角色那么巨细靡遗的去跟你解说这些事情，到去就要进入状况，然后整个录影，然后又是长寿剧，然后播出的时间又很长，以前是8点档播到9点，现在是8点要播到，有时候播到10点、10点半。你想想我们演员要多录多少戏，然后就那整个所有的这个行程耗下来才是真正的压力，当中只是台词只是一部分，没有，不能算压力。
那这次那个伤魂的他们的拍法跟你刚才所讲的这些，你觉得有没有很大的差距，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进步或者改变，或者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值得去讲的？嗯，
你知道他们这个
他有点像是电影拍法，对不对？
对，他们就是这个叫什么
商魂
保全呢、啊、中心、嗯、
中保，
他们是中保嘛，
对
吧？中保投资这两个戏啊，就是国产实业吧，他们
两个戏啊，
投资这两个戏，一个就是开创者，
所以你也演了另外一部开创者、
哎、已经演过了，
我很幸运、嗯、中视刚播完、嗯、开创者就是纯电视的拍法。
嗯，
那伤魂呢基本上是纯电影的拍法。
对对对、嗯、整个质感非常的
精彩、啊、所有的演员中只有我很有幸，我演两个都演了。先是讲伤魂的故事嘛，像伤魂的故事、男主角是林登嘛、
嗯
啊、那我是演这个林家花园的五爷、嗯、到了开创者的时候呢，我演林登，我演老林登，因为他们陈蒙他们制作单位看得起啊，投资方看得起啊，他们觉得我还不错啊，就喜欢我。他说你都演，两个都演，所以我就演到了林登。那底下就是温升豪，他们是我的孩子，江宏恩
啊，
是我两个儿子。
是
温升豪演的就是中信保全的后来的创办人。
哦，
生豪跟洪恩都是好演员，不错。嗯，
那这个那个里面的戏就是林登的角色稍微多一点。
嗯
嗯，稍微多一点。
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 啊，我真的心目中觉得我真的
兴奋，
我真的很兴奋。我不能说我从小看他的戏，这个
的确是啊，的确是。
你可以说我也是从小开始演戏的。
但是呢，这今天亲自能够邀请到林在培大哥来到节目当中，其实我应该叫他学长啊。但是我真的觉得从他的口中告诉我们这么多，我们所从来不知对不知道的一些演艺圈的细节也好，或是整个这个戏剧的拍摄的流程，我们所知道的这些内容，其实增长了很多很多我们的见闻。
我说我刚进台视的台视那个状况，哪个观众朋友知道啊？他不能讲，人只能讲恐怖两个字。
哎，那后来啊、哦。这个因为风水世家这个戏啊，在这个大陆的东南沿海播的时候，这个造成了非常大的轰动。那时候甚至于我是看到资料，那时候甚至于大陆的听众帮您取个外号，
什么
叫金鱼？
是因为我有金鱼眼吗？
是。
哦，侧面我眼睛是有点凸，我自己知道，因为很多人跟我讲，你是不是有什么？叫什么？
可是这才炯炯有神、啊，
是甲状腺还是什么？
不是
说眼睛或脖子会比较有
有吗？
我没有，我没有，
这是天生的啦。
我天生的，然后人家说你天生的眼睛凸一点是吧？很新，眼睛凸的人很狠。我没有啊，
没有，你应该跟他说，因为我是鱼啊，我是双鱼。
对啊，
可是
对啊，
可是我也就是说，后来也曾经到中国大陆去拍戏过几年。
是是是是，
如今你当然又回到台湾来啊，在这样的演艺环境之下，你可以请学长帮我们比较一下两地的这个环境好吗？
两地的环境啊，就是他们是飞速成长。
飞速成长，
台湾是逐渐没落。
为什么？
台湾现在你去看哪一台可以拍古装戏的？
哦，对，
看不到古装戏，因为没有
成本要很高，
市场决定一切。
嗯，对。
所以那个时候老三台的时候，你看三台互相拍古装剧，
是
很多
杨佩佩，
对，杨佩佩古装剧。
嗯，
那个时候你看我们以前我一个制作人就是陈君天，哎，台视第一档《伐纣》。古装剧，你现在到台视、华视，我中视我不是很清，应该也有。但他们的服装间，你看这个服装多的啊，是漂亮，各个朝代衣服通通在里面，没有人拍了，没有市场了，
那就没有
观众也不爱看了。
台湾要发展戏剧，应该要找到一个比较可以符合自己的利基去发展的一个面向才对。
你讲对了，应该是全台湾的事情。
嗯，
不是戏剧，各行各业，
嗯，
对不对？
对，
各行各业就是发展台湾的一个利基嘛，
是
台湾才会一直壮大起来。
学长，我可不可以在最后请教你这个话题？就是当然，在演艺圈这么多年，演过了这么多的戏，你也唱过歌。啊，也拍过电影，那电视又是很重要的一个演艺的一个广告，
都不正干。
不，应该这么说。现在这样子的年龄，在这样子的环境，当然也看到后面很多的这个后劲上来。好不好，学长？这时候可不可以对他们说两句话？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他们也很希望在这个圈子里面有好的发展，但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鼓舞的话，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是您觉得有必要的？
我觉得心态啊，心态上还好吧，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看到的东西是现在年轻一代的小朋友们上来他们看不到的，所以我们了解过去是什么样的荣光，他们不知道，所以对他们来讲反而没有包袱。因为我们讲说你们现在在干嘛，这台湾没有市场，没有什么，其实我们不用这样讲，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他们眼前就有现在，
有断层。
他们有断层，但对他们来讲反而是好事啊。
没有包袱，
他没有包袱，也不你过去怎样，他只觉得过去那个年代很遥远。那既然这样的，那再没有市场的环境，你还是要竞争嘛。就像台湾这么小的市场，然后你就是要，而且现在的好，我们讲直白一点，长寿剧里面需要那么多角色。年轻朋友的机会是很多的，你看明视、三立各个的电视台，还有包括现在很多 类偶像剧的八点档，它不纯偶像剧，它也参与一般的亲情啊、家庭伦理，但是带着偶像的色彩，这种剧也很需要大量的年轻人嘛，所以我觉得有心踏入这个行业的机会是很多的，但是唯一的重点还是你要怎么把握。现在年轻人比较可怜的啊，就是他们没有一个正常的轨道可以发展，他们就是前仆后继的上来就下去，上来就下去，原来没有基本功，
淘汰率很高，
淘汰率很高，你能存活下来的几率不高的，不高的，除非你真的是很有天赋或者是毅力很强，像有些人生存下来了，一生存下来就是五年十年你就可以吃这个行业。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这边非常荣幸啊，我在节目结束之前，其实我真的很想问一下我们的听众，这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贵宾啊，他叫林在培，当年他曾经以秋潮向晚天拿下了金钟奖的这个最佳的男演员，所以我们讲现在的行话来说，这是金钟视帝。还有他当年演过的这么多的连续剧，脍炙人口，风水世家啊，这个京华烟云啊，包青天，各位这些个戏那个时候都是大家每天晚上守在电视机前面看的八点档的最有名的戏，这些戏学长都演过，但他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为大家现身说法，告诉他这一路走过来有这么多的演艺圈的轶事也好，或是觉得非常有趣的话题跟我们一起分享，特别是刚刚他所提到很多的跟对志平来说那个心里面有非常多的共鸣的那个部分，我愿意真的是也很请大家可以的话就拿这些个标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一定要来看看伤魂。
嗯
啊，这个戏用了很多的心去拍摄，学长正好在那里面有很不错的演出，所以我们请大家一块儿再来这个戏里面好好的欣赏您的演技。
我演戏这么多年，就是这次拍伤魂这个戏呢，绝对是有别于以往的电视的部分，但是它应该是它现在要在电视台播了嘛，啊，大家也不用买票去电影院里面看，去关注他的电视台的上映时间就可以了。可是这个戏实际上来讲，每一个演员的表演都是经过导演啊的精雕细琢，可以这样讲。就是我在试片会的时候，我也跟观众朋友这样讲过。那个导演往往我们在拍一个镜头的时候，他说：“这边哥，你这个很好，你可不可以比这个在那个某一个角那个部分再多一点点？”然后我再演一遍，完了他说那是不是可以再多一点点这样。
哇，
就是他的要求是要他很难拿捏的，所以我一般我觉得我很少很少很多年没有碰过这样的导演的要求了，所以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就一个回顾，就是哎呀，我这么多年都是照我自己爱怎么演怎么演，我觉得我说的就是对的，我电视台我那么多，就像你刚刚讲我拍那么多戏啊，风水世家什么，就是自己就去诠释角色就行了嘛。
嗯，
不是就让我重新感觉到我自己应该要谦卑。一个演员到底怎么样，你还是要面对这样的啊。
好感动，我要
谦卑
这样子讲，
这绝对没有认为说这导演没有一点感觉说这导演怎么不好对付啊，刁难还是怎么样啊？你是看不顺眼我吗？没有，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你就是看到一个年轻导演他的那个他的对戏剧的那种执着，所以那导演很年轻，长了娃娃脸，非常可爱的一个导演，但是他就是在现场的时候他就是可不可以再一点点这样。我觉得我特别怀念他讲那个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戏就是真的每一个演员都应该会有这种感觉。
好，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学长接受我们的专访来谈伤魂。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台湾，谢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早安你好。
好，欢迎光临今天吃。